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五节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。基督耶稣从天上到人间，这么辛苦来要干嘛呢？各位，你也记得哦，天使从天上下到人间要干嘛？在创世纪第十八章，当耶和华到人间的时候，他要干嘛？他是要来灭命的哦。他要灭掉索多玛俄摩拉的，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到人间来是要干什么的？那个也许我们可以再讲到说，有的时候是报消息的，要跟基甸报一些消息。那当然在希腊神话里面也有上帝微服出巡来看一看人间的事啊。我们可以这样讲，耶稣基督降世，第一次降世是要拯救，第二次降世还是拯救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说，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是要审判，第二次降世也是要审判。因为对于有信心的人来讲，不管他第一次来或第二次来，他都是拯救。对没有信心的来，即使第一次他好像是来传福音，在约翰福音也讲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第二次来好像是来审判的，哇，那个什么大灾难啊，然后把人家丢在火湖里，但第二次来他也是来拯救的，他拯救这些信靠他的人。那这里讲是拯救罪人，当然我们说这是主要的目的，其实拯救跟审判是连在一起的，你相信就得到拯救，你不相信那当然就受到审判了。他降世要拯救罪人，他道成肉身要拯救罪人，这个话是可信的又十分可佩服的。可信，我们每个人都要信。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又要讲？因为当他即使到晚年的时候，即使到他生命的旅程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还是在传扬，而且还是在对众人说那个最基本的古老的福音，我信这个福音，我相信，虽然我已经讲了几千几万遍了，每次讲都可以有更多的得到，每次讲也都回到这最基本的福音。福音是什么？罗马书第一章讲三个，福音是神的应许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福音就是耶稣基督，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福音就是上帝把他的儿子白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脱离上帝的震怒，让我们有永远的福气，这都是上帝做的，这是福音，不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是不是我们自己配得的哈？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是我们中国儒家也不喜欢听的，人文主义也不喜欢听的，我们哪是什么罪人，那我们求圣灵工作了，圣灵来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对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一个基督徒他如果成长的话，他一定更多看到自己是个罪人，他的行为会越来越好，心地会越来越良善，但他会更谦卑看到自己是罪人，自己实在是一无可夸，完全不配，完全是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拯救，而且昨天我们已经讲过，过去拯救，现在拯救，将来还要拯救我们，这个话不但可信而且可佩服，可佩服我们就更没有时间讲了，因为可佩服的那个部分那是救恩论了，那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死，上帝差他的儿子来，这是一件可佩服的事。我先问一个很简单问题， 你们不必回答，上帝要来救我们，他需要派耶稣来吗？需要死在十字架上吗？各位，你今天假如有人掉到海里了，你要救他，你必须有个救生员死掉吗？那不表示那救生员游泳技术不大好吗？今天一个医生要救一个病人，那个医生要自己死掉吗？他看到一个人心脏开刀，他看到那么多血，嘣，他撞在地上。各位，救人需要死吗？需要十字架吗？这其实是神学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我们简单把答案讲，需要的，因为需要赎罪，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就是耶稣来到人间要死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我们多想一下，哎呀，很多新派的或者信心不足的神学家就会说，这是一个多余的事情， 就像大神要救救以色列脱离哥利亚，大卫不必死啊。可是耶稣为什么救我们他需要死呢？因为最重要的是他要替我们赎罪，他要带我们受刑罚。但是这是一个很丰富的救恩的救恩的一个故事吧，哈，是神学，我们在今天就不去多讲了。你越明白十字架道理，越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为你死，你就会越感恩，越敬佩上帝的智慧。世人会觉得这愚拙的，可是这个十字架，上帝让他自己儿子死，我们信主人觉得这真是充满了智慧。我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。我承认这里面应该有很多主观的成分，但是我不是说这不真实。所有主观的成分就是，当我们越行在主的恩典当中，当我们生命因为与主同行，因为十字架的工作，因为他的爱在我们里面越来越丰富，与主同行的时候，你跟圣洁的神同在，你也圣洁，因此你对污秽对罪恶有更多的敏感，你会发现你真是不好。那这又有点像保罗说的，我们昨天讲过，凡事不可亏欠人，又常以为亏欠，这就是真实的谦卑。你真的越来越圣洁、善良、聪明、能干、努力工作，你是越来越是一个好丈夫、好妻子、好父亲、好儿女、好同工、好老板，你对信主的、不信主的都是那么正直、公义、善良、圣洁，我们是越来越好。应该在主里面我们有这样的长进，靠着圣灵我们的生命应该不断的长进，越来越像主。但是就是因为越来越像主，越来越有圣灵，越来越跟主同行，你越来越跟那绝对圣洁良善的人在一起，你对你还在身上有的那个残存的那些污秽或自私，你就更敏感，就更厌恶。所以以前也许你没信主的时候常常玩女人，你不觉得有什么罪恶感，还很得意了。现在你信了主以后，你就是多看了一下那个裸体的广告，你都很有罪恶感。我觉得那是一种进步啊。可能别人会觉得这心理不健康，我觉得这是最健康。我们对罪恶有更多的厌恶，这是保罗的意思。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是他实在很善良，但是神在他恩典身上，在恩典有这么丰富，以至于他觉得真是不足，他应该更好的，他实在很亏欠上帝。这句话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阿们，最少我希望我是很谦卑的阿们，我真是罪人中一个罪魁，神给我恩典这么多，我还这么多的虚伪，我还这么多不诚实，我还这么多情欲，我还这么多，真是不配在这里讲任何的道理。是因为神怜悯，我相信神怜悯，否则真的现在真的要羞死下台了。好，我蒙了怜悯啊，我再一次说，这个怜悯呢是一种很强烈的感情啊。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。各位，我觉得这句话实在讲太棒了。神在你身上显明的是什么？哇，这个人琴弹得很好，神在他身上显出弹钢琴的恩赐。哇，这个人口才很好，神在他身上显出讲道的恩赐。哦，这个人非常的温柔，神在他身上显出那温柔的那个性情。各位，保罗说，你可以说神在保罗身上显出很多的恩典啊，讲道啊，为主劳苦啊，热忱啊，正直啊，勇敢啊。哇，保罗说啊，神或者耶稣基督要在我身上显明就是彰显出来，很清楚的显出他的一切忍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讲个笑话了。我们以前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有两三个同学很好，什么玩笑都可以开。那有一次有个同学说他要开布道会，要讲到说耶稣爱罪人，他说他就问我们有三个人在一起，他就说要举什么例子啊，神爱罪人。那有个同学就指着我说，你就把康莱昌带去，说你看像这样的人上帝也爱你，你看看上帝多有爱心啊。我再举一个例子吧，美女人见人爱，假如有一个很俊的帅哥，他娶个太太真是丑得不得了，那我们会说哇， 这个男，然后他对他的，就是对他这个丑的这个妻子呢，是那么爱，那我们就会说，哇，在这个男人身上真的显出一些特质啊，这个特质是他真的好爱他的妻子。假如他妻子是什么世界小姐，一切都很好啊，可能不大显出他有什么特别的爱。他妻子实在是不好，他显出来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各位，这一点从旧约很清楚，特别是何西阿书把我们神的儿女描述成一个妻子，而且这个妻子呢是非常淫荡的。那么非常淫荡，跟很多男人跑，那是表示说他这个以色列拜偶像了。可是神就不断的在爱他，就不断的，我们用中国人话，神就绿帽子一顶一顶戴在头上，还是爱他，当然希望最后把他改过来。就是神爱我们罪人啊，一方面显出我们人一点不可爱，一方面显出神实在有很奇妙的爱。因为耶稣不是讲吗，你们若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夸呢？各位要记得，我们基督教在讲爱的时候，很多今天被教会乱讲了，我们在讲爱的时候并不是那种无限的宽容，并不是那种滥爱，犯什么错都没有关系，爱是有真理的。好，但是不管是怎么样，当爱有真理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上帝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是极其宽容，极其丰富，极其有智慧的。那在这里呢，他还没有讲那些爱，他讲忍耐。哦，各位，你有没有这样想？我是真的很相信这句话，神在我身上显出了什么恩典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人说，哎呀，比如说假如说有个大坏蛋黑道，或者是斯大林啊，或者希特勒，神干嘛造这个人，干嘛让他在身上干嘛让这个人活下去，他们身上显出了上帝的哪个特质？各位可以用这句话，当一个大坏蛋没死的时候，他身上显出上帝的忍耐。我是带着眼泪讲这句话的。你知道上帝对我们有多大的忍耐吗？你知道，哎呀，神为什么不消灭恶人呢？为什么不消灭那黑道？你下一次再这样祷告，主啊，听我的祷告，把世上的恶人消灭，那个雷第一个就把你烧成灰。你不要做这个祷告。主啊，求你施行你公义的时候，把这些坏蛋消灭掉，那就一定包括你在内。哦，神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有好大的忍耐啊。有的时候在圣灵光照的时候，我真是更知道这个。我不晓得啊，各位，一个自义的人常觉得我在忍耐别人，我在忍耐我老公，我在忍耐我老婆，我在忍耐我的同事。哎呀，教会里、公司里面都是我在多做事。我认为一个被神光照的人会说，不管别人有没有在忍耐我，神在忍耐我，我应该活得更好。神在等候我，我应该结出更多的果子。哎呀，保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，他显出一切的忍耐，在我抵挡上帝的时候，在我逼迫基督的时候，他居然没有杀掉我。各位，神在法老身上也显出忍耐啊，神在犹大身上也显出忍耐啊，神在这些灭亡的人身上，扫罗、以扫都显出好大的忍耐给他们。我不去讲他们的故事，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不大公平，其实神在这些人身边常常有好多好多的怜悯和同情哦，给他们一再给他们机会悔改。我讲一个最明显的例子，常常有些人批评基督教上帝，当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上帝说把迦南地的人统统杀光，连小孩都要杀掉，这很不公平，很多人说很残忍。可是我问你，你找到哪一个神，哪一个国家，瑞士也好，瑞典也好，最和平的，哪一个国家容许一个人在街上杀人放火，不把他关起来，不把他消灭，而且容许他杀430年，儿子孙子都在杀？迦南人早在亚伯拉罕在的时候，早在索多玛罗摩拉毁灭的时候，就应该全部被毁灭了。在创世纪，亚伯拉罕第一次跟神立约的时候，应该是15章，那个时候神说你的儿女啊，会到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受苦400年， 为什么要受苦四百年？到第四代他们回来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让亚摩利人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迦南在这再犯四百年的罪，犯到忍无可忍，我再消灭他们。各位，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允许父亲杀人、儿子杀人、孙子杀人，杀四百年宽容的？我认为这个事神太宽大了，早就应该消灭。事实上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被消灭的。我们根本不应该有明天，根本不应该有我们的。神就一直在宽容。我不知道人类历史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年了，反正神都在宽容，神都在拯救，神都在忍耐，神都在等候，神也在警戒。那当然，另外说为什么杀小孩子，那个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没有这种宽容的观念。那如果你不杀他，他以后会杀你的，而且他学坏长大更不好。不过我们这个不去谈他了，我是说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切的忍耐，各种方式，因为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罪，他就有各种不同的忍耐，百般千般万般的忍耐，循循善诱，像一个牧人一样。他也不是光光的忍，忍辱负重，他也在教导我们，在提醒我们，在责备我们。我可以说从每一个失败者，包括犹大、扫罗的身上，都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给了多少机会和忍耐，可是他们不肯听。所以你不要看索多玛和摩拉火烧下来了，神好像很残忍，其实这之前神给了多少的机会啊。但这些忍耐希望都不是突然的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哎，我们得到永生的人，我们有个榜样要学。各位，我们信靠耶稣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那无可学的就是我们是那么烂，就好像一个在那个大海里或游泳池里快要被淹死的人，那个救生员去救他，他在被救的时候，他完全不需要说我要学习他游泳的技术，你现在赶快把肺里的水吐出来就不错了，你赶快被他拯救就好了。我们始终活在世上，始终需要被耶稣来拯救。但是我们每次被拯救，每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求主让我们也能够领受那个恩典，也开始学习效法。就是效法基督一定要建立在被基督拯救之后，而且不断连于基督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效法他，耶稣是一个榜样，这榜样就是对罪人的忍耐。各位，我们绝对不是纵容罪恶，基督在这世界上是盐是光，而且我们需要很勇敢的，不管是先知，不管是使徒，不管是教会，不管教会历史，我们需要很勇敢的责备这个世界罪恶，是真的。但是我们有一个榜样，也要我们忍耐罪人。那受罪人顶撞的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，这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话。我们在世上需要忍耐，这个忍耐哈，不一定是绝对不要把它想成说那种又是我们中国人唾面自干呐、打落牙或血吞呐、我觉得这种忍都还是有老子的那种权谋的那个意思，明哲保身的意思，不好。我们忍哈，我们的忍里面总希望是不是忍辱负重，也不是像韩信一样小不忍乱大谋，这些都是自私的，我们不要这样学。我们忍是真的是靠着主，为着对方，也为着上帝，也为着我们自己忍。所以这种忍呢，我很希望基本上最后能够有好的造就。基本上我们在忍耐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有更深的改变。好，我举例子，就是各位，你们在家庭里面，在公司里面都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，忍耐就是对坏的人事物有一种承受的能力嘛。我们需要忍耐，我们当然也需要改革啊，这个我一再讲，基督徒不是不改革，基督徒不是不往更好的地方进步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根本没有办法改。我们愿意继续祷告，我们也愿意继续自己能够改得越来越好。不过你记得哈，我们在这世上要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，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二节，凭着信心，这个不用讲，相信上帝做的事情一定会美好的成就。我们要凭着忍耐，在启示录有讲，信徒的忍耐就是在此。我们忍 因为相信上帝的带领是最美好。我还是说我们不是消极什么都不讲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带领最好，所以我们活出一个很积极的态度。我们能够改的我们尽量靠着主改，我们不能够改的我们也靠着主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承受他，而不是容忍罪恶。神要我们在这世上有一切的忍耐，不管你在传福音跟家人相处，都要有盼望的忍耐。那个忍耐我还是一再强调，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，不是说我们唾面自堪，不是说我们就羞辱自己，而是我们在承受没有办法改变罪恶的时候，我们信靠上帝而有力量。我不知道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忍耐要跟希伯来书讲到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耶稣也在忍受他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忍受这些艰难。忍受这些艰难并不是不在做事，他也在积极的在做事，但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也许他一直都没有看到什么好的结果，但是他还是相信，相信上帝的带领是美好的，所以他在忍受的时候，他就最后得到荣耀。亚伯拉罕也在忍受，恒久忍耐就得了应许。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，在生活中有一切的忍耐，这个不是唾面自甘，而是我们有盼望，而且也在百般的爱当中能够使这些人终究能够回来，所以还是为着他们的灵魂，为着他们能够得救，我们忍耐。好，那我们忍耐，我们是谁呢？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。你信了耶稣得永生，如果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忍耐的话，没有盼望的话，实在很丢脸。你想想看，各位，你信主等了多少年了、人家教会来探访你多少次啊，你挂了人家多少次电话，你不理人家多少次啊，现在你传福音给别人，人家才一次给你脸色，你就忘记你当年给了别人多少脸色了。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哈，神太容忍我们了，我们不是官官相护，所以我们容忍别人，我们是希望自己改进的更好，但是我们对前面是有盼望的。好，这就是保罗积极生活的情形，这就不像东方人那种忍耐唾面自甘，我们是积极改变那个罪恶，但是凭着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去改变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